们这个宣教周末的主日崇拜，我们很高兴请到这个大使命中心的陈慧文博士来跟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他今天是他三个堂信息的最后一堂，是从约拿书。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诗班的献诗，真的让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都献给神。今天我们要来再看约拿书，是最后的一章。约拿书是很短的一卷书，我们过去两个晚上已经来看了第一、第二、第三章，所以今天我们会来看第四章。基督徒最大的仇敌是谁？有人说是魔鬼，有人说是物质的引诱，金钱的引诱，或者是罪恶的引诱。可是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我们里面不受外面的影响的话，那个罪恶不会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我听过一个老牧师说，宋尚杰博士他讲到的时候，他也是问会众这个问题，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宋博士在问宋尚杰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大家都想要知道。然后宋博士叫大家闭起眼睛，说我会在黑板上面画。他画好了以后，就请大家睁开一个眼睛，只有一个字，是我。现在世界上面所有的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甚至在教会里面的问题，都是从我那个字来开始的，都是自我的情况所引起的。你想想看，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是因为你的意见跟人家的不一样，你要赢了对方。小孩子争玩具的时候，吵架打架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教会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分裂了。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约拿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一章我们看到约拿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很顽强的人，很强硬的人。他的自我很强大，他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这个世界围着他来转，他什么事情都要他自己来安排。 可是当他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他就掉到人生的最低点。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当他谦卑下来，把自我放下来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救了，不然他没救。因为第一章的时候，其实他是要用此来了结他跟神中间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对不对？他就叫水手把他抛到海里面去，以为一死了之，可是死也解决不了问题。当他第二章的时候，他悔改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神就拯救他。第三章我们看到，当他认罪悔改之后，神还是继续的用他，使用他去尼尼微的地方宣讲神的信息。我多盼望第三章是约拿书的最后的一章，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神的仆人，神的先知回转了，神使用他，而且他的工作有果效。可是约拿书不是这样的结局，有第四章，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约拿的自我更加的比第一章厉害。甚至于他想要扮演神的角色，要神怎样怎样去做，整个的调过来了。好，我们一同来念第四章好不好？那第四章啊，我们如果能够用起印的方式啊来念完这一章的圣经，然后这一章有11节，第11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先请弟兄先念好不好？请。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人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向着爱死。何况这离离为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第四章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是讲约拿是不高兴，然后跟神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争辩。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是神用多项的食物的教材来使约拿看到自己的心跟神的怜悯的心是不同的。然后我们来看看先看前面的一到五节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这是指到第三章的，就是当约拿去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宣告主要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40天之内就要毁灭尼尼微城。然后尼尼微人就悔改了，从上到下都悔改了。约拿是因为尼尼微人悔改，神不把所说的灾祸临到尼尼微人，他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到一个程度是大大的不悦，圣经说大大的不悦，然后而且是生气了。我们想想，约拿是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神使用他的结果他不高兴。我们想，如果有一个布道家，他去开布道会有很好的结果，神很使用他，比如说好像哥里汉，所有的人来参加布道会，所有的人都悔改信主了，那个布道家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人悔改信主，他才会去布道嘛。可是他就不高兴，约拿好像我们想不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多人接受主悔改信主了，会不高兴的，不高兴到一个程度甚至发怒，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他会这样？那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他有想这样的一些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第二节一开始就是说他祷告耶和华说，在这一章约拿书里面，我们只看到约拿两次祷告神，对不对？第一次是他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神，他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神是很谦卑的，很知道神是蛮有主权的神，他愿意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可是第四章的祷告就跟神来辩，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忙的逃到他施去了。 章的时候没有提过这一件事情，他的理由为什么要逃到他实去啊？这里第四章就讲到他说他要逃到他实去的理由是他认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他认为神虽然是这样讲要罚惩罚要毁灭尼尼微城，可是他一定不会做的，这个是他自己的理由，是他自己的理由。他既然这样认识神的话，他也应该知道神怎样要求他做什么。我们也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很认识神。那这一章他就以一半的道理来怎么讲，就是说来让他自己的理由支持他的理由。有可能他也是因为爱国爱他自己的民族，不愿意尼尼微城的人神去拯救他们。因为我前天晚上也讲过，尼尼微人对他们很不好，所以他不愿意他们来悔改，神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提到人还是有偏见的，我们不愿意我们不喜欢的人得到好处，对不对？好，我们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偏见，我们也提过了。所以他就说既然是这样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你不会做的，他跟神讲，还有他的道理说我知道你不会做的，所以呢我就走了嘛，你一定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就走开了。然后第三节他还跟神讲，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约拿怎么可能向神来求死呢？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神拯救他们，不把所降的灾降下来给他们，他就向神来求死。约拿的问题在哪里？第一，顾他的面子，有没有？就是说他讲了40天之后尼尼微城就会毁灭了，现在尼尼微城没有毁灭，他说我所说的不对了。可能第一是他顾他的面子，第二他也没有那个同情心，对不对？啊，如果有同情心的话，他根本不，神拯救了尼尼微人他一定来高兴。而第三点，他好像有点要威胁神，尼尼微城没有事发生了，而我的面子在哪里？你都不成就我所说的，我就死了算了，有一点的好像来威胁神 的意味在当中。然后第四节我们来看，虽然约拿是这样不可理喻的一个人，向神发怒，可是耶和华跟约拿怎么讲呢？耶和华第四节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的样子约拿，你这样的生气是有理由的吗？ 约拿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这句话我们常常家里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就说，你做错了，你还生气，还发脾气，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家里小孩子也会这样的情况。约拿向神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情况。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况，跟神讲我的祷告，向神的祷告，我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神啊，为什么你还不做的，不听我的祷告，不让我可以顺利一点。就我们向神来发怒，神就问我们，你这样的发怒合乎理吗？神在这个时间没有因为约拿的发怒而向约拿来发怒。约拿没有回答神这个的问题，他还是可能还是怒气冲天，根本不知道神这一句话是帮助他反思自己。然后第五节是说，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我们就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是约拿做出来一连串的行动，他没有回答神，而是自己做一连串的行动。你看他自己的好的安排，我离开尼尼微城，出到城外面去，坐在城的东边，在那边还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里面来看这个城究竟如何，有什么结局。这个就是约拿的性格，你看啊，跟第一章的他一模差不多一样嘛，对不对？他有很好很好的安排，就看啊这个城的结局究竟是怎样。他对神是无声的抗议，他不回答神，无声的抗议，而要静观其变，看神你究竟要怎么来做。你不降灾，那对你对尼尼微城究竟又怎么来做。好，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看看约拿还是用他的聪明，用他的以他自我来为中心来做事情。当约拿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反应是怎样？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神是多慈爱多怜悯的一个神。第六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他发生高过约拿，他的影子遮住他的头，然后救约拿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大大的喜乐。其实在那么强硬叛逆的约拿的身上，神还是有他的怜悯。他出到城外 坐在那边，虽然是有一个棚子有遮阴，可是还是很热的天气，神就有让一棵蓖麻树长起来了，高过约拿的头，可以让他挡阴，所以脱离，使他脱离苦啊痛苦。约拿因为这棵蓖麻树就大大喜乐，这个大大喜乐跟他第一节说他大大不悦是完全一个对比。 神还是眷顾他的仆人，就减轻他的痛苦，坐在那边，是天气很热的时候。那可是呢，在第七节的时候，神在第二天的早上又安排一条虫来咬这棵蓖麻树，然后使它枯干了以后，然后太阳日头就晒约拿，使到他头都发昏了，所以他又在为自己来求死，对不对？下面的第八节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这一句话他上面的第三节的时候也讲过，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所以看到就是说，神其实是用这一棵蓖麻树来教导约拿。你看，神如果没有给这棵蓖麻树长起来的时候，不会啊，约拿就很快会头痛了哈。所以，可是他没有说哦，感谢神，只是说他大大的喜乐，是好了，我现在有一点阴凉的地方了。可是当神叫这棵蓖麻树死的时候，然后他就还没有学到功课，还没有回转呢，只是说向神来求死，他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第九节神就问他，你因为这棵蓖麻树死了，你就发怒吗？还合乎理吗？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哇，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一个人。神对他那么慈爱，那么怜悯，他一错再错都给他机会来悔改，他现在还敢跟神这样来顶嘴。神没有跟他发怒，其实神谁都应该很早就应该向他发怒了，算了啊，我放弃你了，我不要你了，不单单不要你做我的先知，就让你死了好了。神没有这样做，神还是慢慢的开导他，慢慢的带领他。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啊看到神就跟他说，这棵蓖麻树都不是你种的，它一天生起来一天死了，你还爱惜它，然后何况是在尼尼微大城里面有那么多人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约拿他连一些的植物是受造物里面最低级的，对不对？在受造物里面最低的是植物、动物，然后人类，对不对？啊，约拿因为这棵植物死了，他还爱他，爱惜他。而尼尼微城里面那些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不分左右手的就是孩童。如果有孩童12万的话，他们的父母，对不对？好，还有 teenagers 等等的，加起来12万的话，父母加起来的话就36万了，再加一些 teenagers 或者是啊，有一些其他的单身的等等的，可能都会超过50万人。圣经没讲，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计算，50万人的生命，你不爱惜吗？神就问他，神不单单是一步一步的引导约拿来看到神所爱惜的，约拿没有这个的思想，他只是为了他自己， 他没有体会神的心意究竟是怎样。神真的不愿意他所造的人是灭亡，而是愿意万人得救。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约拿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只是体贴他自己的心。所以从约拿的例子可以看得到我们人的本相是怎样。第一，我们是很容易变的，很容易变的，对不对？从第二章他悔改，以为他好了，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是跟神来这样辩论，不体贴神的心意。第二点，人很容易发怒，跟神的不轻易发怒是一个对比。我们的脾气很厉害，尽管有时候会跟神来傲气。第三点，我们还自以为意。约拿跟神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已经说过啦，所以是我的看法是对啊，你不会做，所以我不去嘛。第四点是很自私，我自己得到拯救之后，我就不管其他的人了。第五点，我们很顾面子。我们所讲的话如果不兑现的时候宁愿死掉好了。当然我们没有这样说，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很顾面子。可是神一直在旁边帮助我，不要让我们自我膨胀，不要让我们自我膨胀。我们比神 还厉害，比神还高。求神帮助我们来看到他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来得救。有时候我们也会像约拿这样，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没有来回应神的呼召，是用很多的借口，现在不是时候。神有时候要我们去一些所谓的蛮荒之地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如果神帮你安排一个工作是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我们自己也不想动，也没有想到可能神让带领您去的那个地方是要你在那边为他做见证。虽然是你是代职，可以说是代职侍奉，不是宣教士的身份，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常常会不喜欢到一些贫穷的地方，或者是说那些贫民窟去，说那边脏那边乱。我们有没有想过那边的人神也是爱他们的， inner city 常常在美国很多的所谓的 inner city mission、啊、我不知道在 Detroit、啊、是哪一个机构在做，我们华人教会很少参与这些的服事，求神帮助我们，是不要对这些人有偏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今天在宣教月周的最后的一个早上，刚好是我们的圣餐的崇拜的时候，再次的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以前也是不认识他的，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借着牧师传道人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信主。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基督的这一份爱，为罪人死这一份的爱，这一份的情，来带到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最后我愿意用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这里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是我们是很蒙到神的恩典，是被神拣选的人。神也把祭司的责任交给我们。祭司的责任是什么？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分别为圣的。神把我们叫我们从万人中呼召出来，叫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是在世上来做光做盐，是属神国的子民。我们有神儿女、神国子民的身份跟地位，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是要我们召那些人，叫世人从黑暗里面出来，进入神的光明里面。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位的责任。所以这个周末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借着约拿他这个的故事来学习我们自己的情况究竟是怎样。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改造我们，改造我们能够合乎他来使用。约拿书最后的一节提醒我们，神是怜爱的神，他的心意是普世万民，连牲畜他都爱惜的啊，还何况我们这些是按他的形象受造的人。求神帮助我们， 谢谢大家。